总算可以看到能抢到了。好，我们一起低头为我们弟兄刚才所分享的这段话，最后我们恭敬的把你的话交在你的手中。你的话是那样的精彩细腻，以至于我们那些不配的人只能靠着你的圣灵，靠着你的光亮，才能打开其中的奥秘。就求你来我们中间，做我们里面的帮助，给我们里面的能力和力量，帮助我们可以能更好的去认识你的话。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好，我们今天来看的那段经文是创世纪十七章的十四章的十七到二十四节啊。刚才感谢弟兄也为我们朗读了这样的经文，朗读了这样的经文。那么你看那个题目就是在讲的两个方面，约，这就是我们跟神的约，恩就是神的恩典，神的约的恩典，我们对神的约的恩典的回应，以及在这样的恩典中，在这样的约中可能出现的危机，两个方面，两个方面。我们先回顾一下上文，整个十四章在讲什么？四王五王打仗啊，不要以为五帝四大就打过了，结果呢，四王打败了五王，打败五王，不但打败了五王，按照古代的战争的那个规矩啊，我的王，我这个王打败了你的王，对不起，你的王的所有的一切就是我的。很显然，四王联盟打败五王联盟，就把五王的所有的所谓的人口啊，包括王啊、土地、财产，全部作为战利品掳掠回自己的家。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那个我们就知道前面所说的啊，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啊，中国的成语很精彩，城门着火殃及池鱼，他们也就被什么一起掳掠回去。亚伯拉罕不计前嫌啊，勇敢出击啊，用今天话说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啊，用一种偷袭的方法，带领自己318的兵，应该叫什么士兵啊，或者用我们今天的很俗的话叫民团，对吧？不是正规武装。随后呢，用偷袭的方法打败四国联军，随后呢，就把那些人口财产重新什么抢夺回来。在这样一次，在这样一个得胜的状态下啊，十七节就讲述了啊，总结了上面的一句话，杀败这一些联军以后回来的时候，注意了，不是一个王迎接他，是两个王来什么来迎接他，是两个王来迎接他。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讲述的第一部分是约恩的回应，十四章的十七节到二十节，十四章的十七节到二十节。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有两王来迎接他，当然一个王就是索多玛王啊，应该是五王的联军中的一个啊，一个王在撒维谷出来迎接他。那么又有一个王叫撒人王啊，撒人实际上是耶路撒冷的简称，麦基洗德带着饼和杯来。好，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两王对亚伯兰的迎接，那两王对亚伯兰的迎接啊，这是一个今天所讲的一个题目，今天所讲的这些的内容。那么在这种迎接的过程中，实际上我要让大家特别注意和特别明白和小心的地方是什么呢？你要在这里特别要小心的就是这里出现的第一个王耶路撒冷， 这耶路撒冷王叫什么？叫麦基洗德。我们要从旧约去解读这位耶基麦基洗德，我们要从新约来看这位麦基洗德。当然，在我们过去以往的日子里，对这样的经文的解释啊，一个回应啊，一个回应自然而然就是说，麦基洗德就是耶稣啊，那这个是一个最简洁的一个描述，但是我们知道没有这么简单，我们不能这么快的就把它跳到耶稣基督中去。那么我们先从旧约中，就是从在旧约中，注意啊，旧约的耶稣基督是隐藏的，对犹太人来说，这是因为隐藏着的基督。啊，到了新约，这个奥秘被打开了，对不对？啊，新约不但读到这些奥秘，这些奥秘被打开了。那么这个就很自然而然的就给我们读到认识到和看到一些法则了，读到看到和认识到一些法则。所以在整个的这旧约中，我们先看从旧约的角度，注意啊，先从旧约的角度去看一看这位麦基洗德是怎么样的人啊。我们会发觉麦基洗德是横空出世的，为什么？希伯来书中讲的他无父无母无宗族，一句话，关于他的背景，关于他的来历，关于他的情况，我们一概无知，一概不知道，对不对？啊，不是说他没有父母啊，不是说他不是父母生的啊，是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我不是这意思啊，是不知道的。在整个旧约中，而且整个旧约中，除了创世纪在这里出现以外，也仅仅隔在诗篇110篇中第四节中出现麦基洗德这一位人，这是一个横空出世，不知道是谁，怎么回事就来到了我们中间。第二个，如果我们读经文啊，无论两处经文，刚才谈中在经文出现两处啊，两处经文都强调他是王，又是至高者的祭司，有没有？又是至高者。提到的身份是这个，是王，或者呢是至高者的什么祭司啊？大家 PPT 上这些，他至高的祭司啊，神的祭司。那么，当我们去思想这位既是王又是祭司的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马上想到了另一个人，是谁呀？谁是既做王又做祭司的？在旧约中。大卫曾经祭司，作为一个祭司出现在神的殿中敬拜上，也是到了大卫王就是王。这个有的时候你想一想很奇怪，为什么呢？另有一个王叫扫罗，还记得吧？记得吧？扫罗是王，但是他去做祭司的时候得罪上帝，但是大卫也是王，他去做祭司的时候怎么样？没得罪上帝。而且蒙神悦纳，这怎么回事？实际上在这里是暗示着，注意啊，这就是新约的暗示着所谓的弥赛亚的身份，弥赛亚的特征。大卫是弥赛亚的一个预言，所以大卫王既是王又是一位祭司。同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既是一位王又是一位什么？一位祭司，而是在新约里的。那么再回到旧约，那一位王和祭司拿着什么饼和什么杯？注意啊，他拿着饼和什么酒出来迎接。一个是一个主动的迎接，是一个主动的迎接，而且是拿着饼和什么酒出来的迎接。如果你思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什么是饼和酒？注意了，在整个旧约中，这是一个一致的词。就换句话说，至高的那一位王和祭司主动的出来跟一位打得胜的，这个是说的好听点，亚伯拉罕在那里经商，什么犹太人啊， 受不好的亚伯兰在那边是什么？是个寄居的，是个流浪的。你注意了，这个流浪的人，而且拥有所谓的大笔的财富，这是很危险的。我真的告诉你啊，因为我遇到过，也是在我们教会啊，遇到过一些流浪汉啊，当他们一些是残疾人，你知道那些强盗把那些残疾人就扔在地上，把他们的衣服剥光，把他们所有东西都翻出来，要抢劫他们嘛。所以说他们不要，他们是绝对不能向任何人显明他们是有钱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那突然有王作为行政的地位上的身份，和一位祭司，就是在神面前至高神的祭司这样的一个身份的人，去主动的出来，注意啊，成了一个谁？很想那位王和那位至高神的祭司来迎接谁？亚伯兰，而且拿着饼和酒，主动来和他来立约，和他来立约。所以，每当主日，当我们一起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注意了，是重新纪念、重新回想神曾经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所做的这些的约的工作。这实际上是一个纪念神，思考主耶稣基督曾经为我们做的救赎的工作。所以你看到，一头是旧约，一头是新约。就这段圣经，对旧约的犹太来说，哇，他们只知道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曾经有过一个辉煌的历史，有一段辉煌的那个生命中的经历，那就是与至高神的祭司。注意啊，那时候神的祭司还没有什么祭司的体系，还没有设立好，对不对啊？那是神的至高的神的祭司体系还没有设立好。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哇，实际上啊，我们跟神立约了，我们跟神的祭司的立约，这个祭司跟我们立的约了，早在摩西之前就什么，祖宗的时候就已经跟神的儿女、跟神的祭司什么立约了，对不对？这不是今天跟摩西，这只是犹太人中的一个所谓的可以值得夸口、值得辉煌的一个点。但是当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突然这个点发光了，突然这个点里面的奥秘、里面的那种美妙被展示出来了，被打开了。原来这里面这样一点，在旧约、在新约中，耶稣作为祭司的身份，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按照亚伦等次，按照立位的规则啊，按照立位的规则，什么意思？做祭司的必须是立位之派，随后呢，亚伦家族的人，那这个有规矩的，作为大祭司是这样的一个规矩。但是耶稣是谁？耶稣是哪个支派的？犹大支派的。所以犹大支派能不能做祭司？当然不能。那么为什么耶稣又是我们的大祭司呢？各位有很诚实的告诉你，这个级别不一样的，还有等级别不一样的。因为那个级别是什么？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我告诉你，就像你犹太人夸口那样，你跟神的建立的关系啊，那个在祭司体系的这个层面上说，不是从什么摩西亚人开始，是从什么麦基洗德，跟我的祖宗亚伯拉罕开始。所以这一个就是很真实的，我们在这一点上，这好像什么耶稣基督的那种身份、耶稣基督的那种奥秘的那种地位，像一粒种子一样，早在旧约中埋在那。所以整个的这一个救恩，对犹太人来说， 借着麦基洗德告诉犹太人，神对他们的工作是超越后来摩西出埃及的。在出埃及之前，神已经借着神和亚伯拉罕借着麦基洗德作为祭司所做的工作，神触动的让他的大祭司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来和他的祖宗列祖建立关系。那对着新约来说，这一段是说神早就在旧约创世之中借着信心之后亚伯兰的信心亚伯兰啊，和麦基洗德的立约，这一个救恩的种子，这救恩的本质，早就在起初给我们什么放下了。所以我们整个的我们神的百姓和神的约的关系，早就在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生命中已经被什么被建立，被建立。你注意了啊，有一天神要和亚伯拉罕再一次建立他的约，不但要再一次建立和他的约，而且要亚伯拉罕什么受洗，不是受洗行根，是不是？那么好，我先把这些话放在这里，我再来思想另一个概念，一个很有趣的概念。什么概念？亚伯拉罕什么时候成为犹太人？什么叫犹太人？这个很有趣啊，注意啊，这很有趣啊。但是什么叫注意呢？亚伯拉成为犹太人，亚伯拉成为一个以色列的人，成为一个独特的被神所拣选的民族，是以该以为什么标准的，你明白吧？所以当罗马书第四章讲到亚伯拉在先是信后行的真理的时候，这句话的时候，是这里面包含着很多的含义。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换句话说，亚伯兰还是外邦人的时候，注意他没信格里是不是外邦人，他的是外邦人的时候就已经因信成被神称为什么义人。同样在这里，亚伯兰尚未信格里，尚未信格里，但是这个尚未信格里的人已经跟神的祭司，至高神的祭司见透过这位祭司已经跟神建立了约的什么关系。所以那个跟，因此我们跟神约的关系，我跟神约的关系不是借着跟，不是借着跟以后的430年后的颁布的律法，而是单单借着啥？借着神，在这里先不要说信，还没到信啊，借着的是借着神主动的让他的至高的祭司来到你的面前，是他主动的和你立了一个什么？在座的各位，很多人我们眼目不能相见啊，我们没办法面对，因为疫情的缘故啊，不是这个现在不是我们中国，整个世界都这样啊，很多的人没办法面对。遇到很多的状况，我们没有办法开展所谓的正常的教会的一些活动，一些生活啊，一些信仰的生活。但是很显然，这段圣经在跟我们讲述一件事：这个约是神主动，这个约是在亚伯兰，甚至亚伯兰都是外邦人的时候被建立，是神主动的来建立。而且是神主动的在这里宣告的。注意这段话的背景，注意19节，他就为亚伯兰祝福说，注意这段话背景啊，这话有背景的哈。刚刚什么？亚伯兰打败四国联军，我们在说四王联盟，刚刚打败得胜的四王联盟，怎么说？他就对至高的神说，愿。对他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是应当承受。很难想象一个家族就是一个王，我们听来说对不对，一个一些民兵啊，对不对， 的时候，在历史中对亚伯的应许，所以以色列人还没有怎么说呢？认定以色列人还以色列民族还没有一个认定，就是他们在任何的状况中、任何的困难中，他们亡国了好多好多年，几百年，但是当他们复国的时候，他仍然对他们复国充满着信心。我相信这是旧约的圣经给以色列人里面一个很大的勇气和力量，很大的勇气和力量。这是一个在约中的祝福，这是一个在约中的恩典，一个约中的恩典。那么今天当教会聚在这里思想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的敌人不是四国联军，是谁？是这个世界，是一个强大的邪恶的世界，是那一个大有能力和力量的恶者，也是我们内心中无法控制、无法如果不信的时候，几乎受不了的私欲。那面对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回想起最早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就是什么？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我，赐福于我们的教会。至高的神一定会把这个敌人交在我们的手中。至高的神是应当承受。我们会不会同样在神的约中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一个信号？今天中国人大概是目前因为什么？我们的紧张，我们的危机感慢慢就有点什么，有点过去。无论我在飞机上，在火车上，在来的公共汽车上，我现在坐公共汽车，所有的人也不再像那刚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那样的慌张那样混乱，这个甚至多多少少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那个现在原来全世界怕中国人，现在中国人怕全世界人。原来这个原来别人对我们进行什么，不要你们来了，断好，现在呢，对不起，我不要你来了。好像有点扬眉吐气，好像得胜，正当了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是在基督里的话，不是在基督。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一幅图画，思想这幅图画，思想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光景和处境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真的把神对亚伯的祝福看作是神今天对教会的祝福，或者借着整个我们跟神借着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是不是同样可以坚信神对亚伯拉罕祝福，也在今天的时代同样会祝福他的儿女，他的教会会战胜他的仇敌。注意我们的仇敌不是人，不是一个人。当我们去思想这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颗坚定的心情？这是回去，这叫很有趣，可以碰到当时就是被冲的那些孩子那个在某三月的某一天就是三月的某一天，也是疫情最对，因为四川的疫情我不讲具体地方在四川的疫情是我们那个地方，我去的那个地方是比较平淡的，没有发现过一例是这个时候我开玩笑说，我离开那边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戴口罩，来到上海一看不得了，没有一个人不戴口罩的那个状态，在那个状态中遇到了一些冲击，遇到了这些孩子。那有一个孩子就跟我说了，他说哎呀袁老师真怪真怪，他不知道，他只说怪怪，他说你不知道我在学校跟人打架，那个孩子在学校给人打的，谁又能被抓到公安局去？我吓，我想我这次完了，我这辈子完了，我吓得浑身发抖啊！他说这次他们来了好多人都房子里都挤满人了，都是他们人随后呢，他说我看到他们，他说真乖真乖，我一点都不害怕，我一点都没有害怕。一个孩子，一个只有初中的孩子。 子打架的时候被他来做一个对比。我相信弟兄姐妹没有人教导他要该怎么样处理这些事，但是很有趣，上帝就在他的环境中，在他的处境中亲自带领了这个孩子，亲自带领这些孩子做出了一个真的是在基督里的回应。而这种在基督里的回应，就是在这里所说的神已经得胜的这种回应。没有人教过他，没有人说过，也没有演习过，没有预习过，但是很自然，神的灵把得胜的那种本质、得胜的信心完全的放在了这些孩子的身上。啊，当那些人诱骗恐吓这些孩子的时候，啊，因为这很简单嘛，说哎呀，是不是人家给你好处就信耶稣了？但是孩子怎么回答了？孩子说你别太幼稚了。孩子你怎么这么幼稚，就这样去回应这些人。当然这些人用各种的欺骗威胁的方法去说的时候，这个显于什么？在他在显于基督的本身，显于的亚当年神怎么样借着他自己的能力和力量让亚伯拉罕打败四国联军，同样他也同样一位神，同样一位圣灵的能力也在基督的教会和我们个人生命中去胜过一切的邪恶，包括今天的一切，是一个真正的全然的完全的得胜。这不是我们应该在疫情过后所想到的，这甚至是我们在已在疫情的状态下或者在任何的困难的状态下我们要思想到的。于是亚伯拉罕对神和他的约，对神和他的祝福，他对神的约和神的祝福就做出了一个回应。圣经怎么说？你看啊，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改卖祭司。今天讲到的题目不是讲十分之一，但是很显然这里涉及到十分之一。谁是什么？过去我们对他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啊，甚至有很多的教会啊，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传道不愿意自己的教会中讲神与奉献，所以他们不愿意讲，要讲神与请个外人来讲，外人讲神与显得我避嫌啊，真的在当时是至少我年轻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对神的一个误解了，这是错误的啊，错误的。而且我们之前教会啊，我只记得我讲过一次，啊，这么多年啊只讲过一次啊，关于谁的问题。那么今天在讲谁也不是讲谁的，换句话说这里的谁，你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很显然是亚伯兰对约的一种什么，对神的恩典，对神的立约的恩典的一种什么，一种回应。希伯来书用这一段这一处经文，就这一点点的经文来解释了为什么说耶稣祭司的责任是超越亚伦的祭司责任，为什么说他的大祭司责任是超过亚伦的大责任。那么在这里这大概也是圣经第一次出现神的地方，亚伯拉罕就把神献给了麦基洗德，献给了麦基洗德，作为他也是作为他对神的一个恩典的回应。可以说无论在讲新约或者在讲旧，我们都知道一个基督徒的能力，一个基督徒的行为都是对神恩典的回应啊，这是主要，这是主要。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亚伯兰就有一种行动做了一个回应。什么是回应？就是对你所做的我做的反应。实际上当我们去 去思想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对神的恩典有回应啊？我们常常会骂些人啊，这是中国中一些骂的话，称这些人为忘恩负义的人。那么什么才是对神的恩典的回应，或者说什么才是对神的恩典不忘恩负义呢？那么你的生命是会有回应，你可能对另一个人的爱啊，我爱你，我爱你。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是很虚的，是很空，很轻飘飘的。因为那个爱是有一个行动来显明出来的。你们要活出什么悔改的行为，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这是先知，是约翰向他们，向来到他面前施洗的。向来到他面前寻求悔改的人做的一个要求。有的时候上帝甚至故意设一些难处，故意设一些难处，使我们的回应变得非常的艰难，使我们的回应变得非常的艰难。我不知道主任就是说，等整个疫情渐缓的时候，教会可以正常的啊，这是因为今天是疫情不正常，教会相对来说可以比较正常的聚会的时候，当然我们永远是处在一个不正常的时间，你还会来到聚会的地方吗？还会跟你亲爱的弟兄姐妹相聚吗？对，有一个圣教士，疫情过去了，就是前几天了，就在前几天啊，疫情过去了，他要回到他的城市去，但他的城市就没有住宿，于是他就打电话说：“喂，某某人，我要回到这里，来到你这里，你能不能借我住几天？”哎，那个人就不太方便，那个人也不太方便，大家都不太方便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是不太方便，是因为疫情不太方便的，你明白这意思吗？因为疫情期间就在一个，注意啊，我虽然跟你很熟悉啊，我平时没疫情的时候你到我家来没问题啊，现在疫情来了，而且从远方过来，我谁不能在火车上遇见什么的，谁不能在飞机上遇到什么的，哇，他就突然觉得非常的受伤害，非常非常的受伤害。所以什么是回应？当然谁是一个回应，但是注意了，不是仅仅只有这一个回应。所以我回到四川，我很喜乐，我那个地就出，我们这里都有出了证的，我没有办法，我开着车来接你，接你到我家里去，我又出了证，你坐在我车上不要出声音就行了。啊，我就坐在他车上，因为他就接我到他家里啊，真的跟我们像亲人一样的相聚啊，我也很担忧啊，你明白吗？我也担忧我被你嫌弃啊。弟兄姐妹，什么是好运？你愿意再一次来到弟兄姐妹家里？你愿意在疫情之间打开门，让周围的弟兄姐妹到你家里来吗？对，很危险，甚至我在这里宣告对你说，我甚至不保证来的人是有问题。这就是什么是回应。有一天当一个难处临到你啊，可能从老板那里来的啊，可能是从政府那里来的啊，可能是从家庭关系中紧张的关系中来的，我不知道这个难处是什么，但是你会对神的救恩有回应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不要在这里仅仅说这个我放下了谁我就回应了，什么意思？神救我，我出了钱就 OK 了，因为神的恩典真的绝对不是用钱来买的。那圣经当然也有人说，哎呀，神只是救恩的真理，救恩的律法我不要遵守了。但我真的可以这样告诉你说，那个奉献谁的人不一定对神的救恩有回应，但是一 个不愿意奉献谁的人是一定不会对救恩有回应。什么是回应？实际上圣经读完一些教导，读完一些真理以后，他不断的会要我们要做什么，要什么不要做什么，要什么不要做什么。注意了，这些东西都不是律，这些东西都不是外在的条例，你要这样做，你不要这样做。不不不，当然真的不仅仅是这个，所谓的要与不要，要去行不要去行，都是对神救恩的一种回应，对救恩的一种认识，是一个人对救恩的很真实的生命里的那种愿说，神你已经为我死，我愿意为你而去，神已经死去死而复活了，今天我也愿意和你一起死，也为你而活。换句话说，一个旧有的常识，旧有的生命，旧有的性情，旧有的问题，已经完全在基督里，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埋葬，现在活出来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样式。愿上帝真的祝福我们，让我们对这样的恩典有一个真正的回应，有一个真正的回应，真正的回应。好，对不起，时间关系，这是第一部分。好，那么第二部分呢，开始讲到一个危机。一开始讲的时候就讲到有两个王来迎接他，一开始讲到有几个王，两个王，刚刚讲的是撒人王麦基洗德，啊，撒人王麦基洗德。那现在呢，所多玛王也来迎接他，迎接他对他说了一句话，一句很精彩的话，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好，我们刚才已经讲过思想部，讲过思想部，你注意了啊，思想什么？你注意了啊，讲着原来一个王打败另一个王的时候，就所有的一切都被他了。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亚伯兰打败了四王联盟？那四王以及四王所俘虏的一切都属于他，哎，是不是？按照那个游戏规则是这样的。我有一天啊，当我再一次读到这句话，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拿去，试想一下啊，试想一下，亚伯兰就按照所多玛王的话语去做。好的，好的，那当然了，亚伯兰没这么傻是吧？啊，真的很感谢主。为什么我把这段取材为取题目为约的危机？危机，恩约的一个危机呢？因为很简单，说如果我们假设亚伯兰就按照这王的话说，啊，你注意啊，四王把王包括索多玛嘛，索多玛有王宫的财宝啊、金银啊，哇，通通带走了。当然民间的财物也一起掠走了，亚伯兰就把所罗马王里的什么金银都留在自己家里，最后的人口还给谁？所罗马王，王继续做我的王，我继续享用王的财产，亚伯兰能享受几天？一个学过历史的人，一个读过一点点历史的人，还不读过历史，你脑袋想一想，这个亚伯兰还在被窝里高兴的笑出声音的时候，脑袋就搬家了，哎，是不是？是不是？对不对？这里面这是个很有趣的。那么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立约的根基？立约的根基，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立约的话不是更加危机？为什么这是个约的危机？你注意了，在上面吗？在十三章，神已经向亚伯兰宣告，跟他约中宣告什么时候？你看在这里，举目观看，东南西北。 所谓的激动是什么？都是你的。啊，神就打了一个，哇，如果我是亚伯拉罕一个，啊，我不是亚伯拉罕，如果是亚伯拉罕，我说感谢上帝，今天这个约瑟，这是，你看到吗？我只不过带了300多个人。啊，一大把那是上帝给我的能力和力量，很多人都会这样的去宣告。神给我力量和能力，哎，你想想，不是上帝给我300，给我的力量，我300多人打败4000人，不可能的。所以这一定是上帝的约，我们很多人都会很遗憾的这样去写。等到你读到15章，神对亚伯兰说了一句话，什么话？亚伯兰，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那我反过来，我亚伯拉罕怕什么？亚伯拉罕怕什么？这是很有趣的。亚伯拉罕怕什么？你设想一下，我一个人啊，带着我的一个保安团团，把4个联军打败，小小的部队，少少的人啊，跟住说说说，不是正规军的，哎，这个我不要高兴，因为在哪一国的皇帝脑袋一清醒。回来问一下，当年我们怎么办？原来被这家伙一个什么小战战啊，一个部队打，他说一个国家不要10个人去了，一个国家回来对付亚伯兰，亚伯兰就惨了啊！因为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所有的计谋都是枉然，对不对？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什么伎俩没伎俩？你不要跟我，你10个诸葛亮都没用。就当你读到这里，很显然，亚伯兰得胜，但是他得胜的时候是有一个很大的危机潜藏。有的时候，一个很成功的传道人，所谓很成功啊，一个所谓很有名、很有恩赐，哇，并且他的服饰很宽广的传道人，是第一个不出名的。比较没有恩赐传道人所遇到的威胁和试探实际上是更大。或者我们在座的各位，所谓你非常成功，非常成功，实际上你比那个不成功的人是啊，我不论任何地方成功，你所遭遇的危机是更大，因为你很容易啊，这是神给我的，于是在其上不是自卑，而是骄傲，于是在其上。成为一个糟糕的，最后给大家带给整个神的国度，给整个神的教会带来败坏性的残暴力量，残暴力量。所以啊，对不起，我们还是回到圣经中去，还是回到圣经。亚伯拉完全认为他可以啊，客气一点，好听一点，千万看着神能力我成就了。那再不谦卑一点，你看到我就这样做成了，神要做成，我就做成了，神要做成，神的约哦，感谢上帝在我们中间实现了，我们就很容易这样一个很真实的特征。实际上，从亚伯拉罕这段故事以后，这段经文以后，有很多的经文显出人的。那种说拙劣的、很糟糕的计划，神举很简单的例子，举很简单的例子，大卫和扫罗有好多次，扫罗就在大卫的刀尖上，就在大卫的刀尖上，什么意思？因为扫罗。要到一个叫洞里去打劫，暗处就躲着大卫和他的勇士。用我今天的话说，没有防备的时候，咔嚓一刀，扫罗脑袋就大卫做完。注意啊，这些的活动，这些的话，都是在神已经应允大卫做完的状态。大卫可不可以宣告说，你看？是什么样的状态出现这个情况的？是神把大卫叫啊，是神把扫罗叫在我的手中，大卫和他的勇士，好，用今天话说，同他的将领啊，夜探扫罗军， 神死，这这里很明显的，神整个的居民都睡死了，他没用力的话，居民中没有哨兵，哨兵也睡得呼呼的，是神死的，他们甚至是站在大卫的帐篷，他手下的勇士说，给我枪，试一下，不用试第二下，一下就够，试一下就够，不保证把扫罗干掉，那么大卫的你什么，你就可以逃跑。很显然，注意啊，对大卫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选择。那你同意不同意？对不对？扫罗带着勇士，无论怎么用兵，他要说是一个是曹操，一个是刘备，啊，大卫的兵力呢少而可怜。而扫罗的军队呢，强壮而什么，兵多将广。那个主放了一下，后面我们听见中国的话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但在这种所谓的生死关危机之中，在这种生死的关头，在撒母耳记上24章、26章，都显出了谁？显出了谁？大卫的智慧，一个真正的智慧，不是聪明，不是一种短暂的啊！因为我们今天中国人最喜欢什么？中国人最喜欢的是灵丹麦药，吃下去一体，马上什么？马上好。我们中国人喜欢什么？一感见效啊！有没有果效？有果效的好药。但那个偶像灵不灵，灵就好，别管他是谁，只要灵就行。这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一个时刻，这样一个时刻，这是一个故事。我们再来思想耶稣受洗。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当耶稣受洗了，啊，受完洗上来受魔鬼的试探，魔鬼其中一个试探是什么？很简单，你不是要得着这个世界吗？你不就是来到这世界要得着这世界，借着十字架得着这个世界吗？如果你来了，很简单，你的目的是这个，今天你不必意上十字架，你什么都不用受，你只要不想生来。注意啊，这是耶稣刚刚开始不是起来开始不是受，你只要下我下拜，这一切就 OK 了，我就把全世界都给你。过去不能魔鬼的话算数不算数，但是至少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一个一般的计划，一个极其愚蠢的计划，但是是那么的吸引人，诱惑人，让人要去挣钱，让他们去挣钱，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去思想我们生命的成长之路，或者说一个教会也好，一个个人也好，圣经所命定我们的成长之路。15章，上帝要向大卫，啊，不是大卫，对不起，要向亚伯兰展开他的什么计划，告诉他说是400年以后再来到这个地方，要向亚伯兰展开这个计划。你注意了，一个计划是什么？现在立马你就能成就神的给你的一个祝福。一个是什么？400年后你才能真实的得到这个祝福，是不是？而且，请问400年后你在哪里？我们在座各位在哪里？如果这个计划是你，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是要现在马上得到这个祝福，还是400年后在得到这个祝福？今天同样，教会这叫仇敌不断的向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在人类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向人推荐、向人展示这种拙劣的计划。这就讲什么？哇，教会怎么样快快的复兴？怎么样快快的长大啊？快快的长大。而却拒绝圣经给我们提供的 被其他的宗教家跟随主的时候，他道路。圣经又说，我的道路非同你，我的意念非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什么高过你们，不同于你们的道路。什么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什么道路不同于我们道路。但神的所有的纪念的实现，神所有的计划，神所有的工作的实现，整个的背后是什么？背后是一定按照神的命定的他的法则去遵行的实现，而绝对不是为实现而实现的实现。所以当你说我们教会要复兴的时候，我首先问你，你明白什么叫复兴的定义吗？为什么你明白什么叫圣经中所说的复兴的内涵吗？如果我们只是以为我们的人数增加就叫复兴，我们的奉献额增加就叫复兴啊，或者我们做了事工很多就叫复兴，但是很狭窄，按世界的标准去引领，去找到那些定义，找到那些定义，我们去回到圣经，去读圣经中去明白，去认识什么样的复兴是真的。我们是不是说，哎呀，这个姐妹，这个弟兄，每一次都来聚会，哇，奉献很多的钱，乐趣的服侍，就一定要这个灵命好吗？我不知道，因为那个人爱主还是主所知道。但是我们真的知道一件事，圣经命定我们，只有当那个人真正的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真正的去跟随主的时候，他愿意跟他的所处的任何的处境、任何的环境、任何的情况、任何的遭遇中，都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这是一个复兴的心，这是一个复兴的神，这个是一个真正爱神、对神的救赎有真正回应的神，这就是一个主力，或者说仇敌给亚伯翰提供了一个拙劣的一种计划。好了，那我们来看22节亚伯兰的回应。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子的主至高的神亚伯兰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能不拿，免得你说我死亚伯兰，免得你说我死亚伯兰，不，我不要跟你说，我不要跟你说什么去，我不管你说说马王是诚实的，是真心的，还是政治的策略的虚假的，我都不做，我只是在这里等候神给我让他的计划、让他的祝福在我的生命中实现。这就是亚伯兰，一个很真实的认识神计划，一个很真实的明白神心。好，所以很感谢主，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整个这段经文中的两个部分，一个是你如何对神的恩典有回应，第他的约有回应，另一个在神的计划、神的立约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要避免一些危机。所以真的你的眼睛需要转向上，你的眼睛需要转向圣经神的话，去认识和明白真正的救赎、真正的救恩，这样才不会被这世界拙劣的计划、拙劣的一些宣讲所迷惑。在合场上，在一个宣讲的合场上，我真的可以很兴奋的告诉你，有很多默默无闻的人在服侍和侍奉，有机会去接触到一些所谓的默默无闻的人，他们的名字可能早被神提名，很多人就来到了一些少数民族， 来到一些这些民族你听都没听过的地方啊，什么地高处什么里铺啊，这都不是五十六个少数民族里面的啊，什么水田族在这个民族中间，他们就沉浸在下面，默默无闻的去跟去宣讲，去宣讲，有无数，太多太多的。我过去总是说，哎，我们中国人没有在宣讲，但我今天有的时候真的不敢说，因为有很多不起眼的教会，有很多不起眼的所谓的小族，无名之辈，无名的小族。就是很多的场合，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场合，很多的地方，沉浸在这些人中间，去宣扬福音，默默的住在这些人中间，外人不知道，外人不知道，主知道，主知道。那同时又看到很多的那种合场上的宣扬，我不知道。我也 不敢做任何的评价，我只敢说主知道谁是真正爱他，谁是真正服侍他。所以在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些危机中，我们要避免我们教会或者我们的个人像世界一样的去追求世界所追求的价值观，而是回到什么话头，很真实的，很真实的去按照他的心意去做。求神祝福这段圣经的话在我们生命中。祷告，好，我们
是小心讲到，
我们做一个及时的祷告，我们做一个及时的祷告。天父，我们都是你的儿女，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起，神就命定我们，决定我们是一群不为自己而活的一群。我们感谢你把我们从这个邪恶的世界中拯救出来，更赋予我们神圣的使命，宣扬你的真理。主啊，求你在我们跟随你的道路中，不忘记常常感恩。主啊，每当我们有怨言，每当我们有那种生命中的懈怠的时候，求你让我们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求你打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救恩的奇妙。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呼求你，真的呼求你，在我们中间做这样的工作，正心的工作，让我们坚定不移的跟着你走。主啊，我也知道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有很多外在的虚假的东西勾引着我们，吸引着我们。主啊，就求你，求你让我们的心始终向你归正，让我们的灵始终按着你的圣灵被你保守，也让我们的眼光，让我们整个的这个生命能够认识明白你自己的救恩的计划。你说的一生在你的话语中，在你的里面有自己奇妙的工作，求神保守，求神看顾，求神怜悯我们。主啊，就可怜我们的无知软弱，求你的灵紧紧的抓住我们，让我们偏离其中，要归向这世界的时